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把渴慕的心赐给我们，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和每天行动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一直的坚定的来跟随耶稣。求主你来施恩保守，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圣诞前夕的时候，一起思想主再来的应许，也从主再来的真理里面来看我们现今一切的事物，思想我们要如何警醒预备自己向主交账。祷告，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那个时间就好像我们踩上了油门一样，它永不回头，而且呢，也永远不会减慢。人们就是包括我们对圣诞节的期待呢，与日俱增，就像月历上面的那个月份一样，12月份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今天是12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诞生之地。因为战争的恐惧笼罩着全球，所以我们的世界呢，因为战争，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周遭的自然灾害，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个人悲剧的消息带来的震动。现在许多的基督徒都想知道，这是末日吗？圣经当中关于末日这样的一个预言呢，一直让上帝的子民感到困惑，感到混乱。因为有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主就要再来了，在什么时候来？甚至这个预言呢，就造成了一些分裂。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圣经给我们末日的预言或者是暗示，其实它是为了要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鼓励来忍受现在。它也是为了安慰以及坚定我们的信仰。甚至这是为了叫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耶稣他应许我们，他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拥有他所赐的平安。上帝他会信守他的应许。好，来，请帮我。是 OK。 对不起。好，来，我们来到这里在启示录呢，一开始就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爱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救主，他将会再来。他说，看啊，他必驾云降临，而且呢，众目都要看见他。我们从启示录这一开始的这些话呢，立刻就让我们抬起眼目，注视一种完全超越这个世间的环境这样的一个荣耀。接着约翰描述说，耶稣基督他奇妙的异象，这种经历呢，不只是让约翰甚至是我们觉得是敬畏的，以至于约翰呢在一章的17节里面就说，他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在这两段荣耀的经文当中呢，有一句话我们可能很容易忽略掉，他约翰对自己以及收信人当时的生活的很简单的一个描述。约翰说他跟收信人呢，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知道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是当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的时候所写的一卷书。这一卷书呢，他是在一个面临了压力跟迫害，而且呢正在受苦当中的那个教会所流传的一卷书卷。而在当时的未来的十几年中呢，这样的一个迫害越来越严重。所以约翰写信给当初的收信人当时的生活是在一种相互重叠的两个现实的状态当中。他们对于基督的主权的那个统治，以及他以后将来要再来的那个荣耀的确信，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生活在这个地上，而且日常的等待当中呢，他们受苦，因为逼迫受苦的那样的一个经历。从那时候距离到今天大概有3000年之后，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重叠的现实当中。在基督第一次来临跟我们等候他将来要再来的这个当中，我们生活在这个当中，因为耶稣已经第一次再来了，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等待着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生活也像是在等候当中受苦的国度以及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混合。这个也就是我们现今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他诞生的到来的同时，也热切的期盼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可是我们在等候另一个世界的来到。因此就像刚刚主席在台上所讲的，在12月份的4个礼拜里面，我们要用不同的主题像这个礼拜是警醒，下个礼拜是悔改，第3个礼拜是欢欣等候，第4个礼拜是以马内利，用4个不同的主题来预备我们的心。在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他降生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要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耶稣在橄榄山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呢他提出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圣殿被拆毁的事。门徒们问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发生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主再来的事情。门徒问说，主你降临的世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子的预兆呢？所以总归呢，我把它列为是2个问题。实际上他第二个问题里面他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是主耶稣你降临的时候，还有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是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话，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关于耶稣再来的信息。2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要再来的时候有的8种情况。第一个是宗教信仰方面，经文里面记载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第二方面呢是军事方面的现象，他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第三个就是关于整个的自然界，他提到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第四个他提到教会的情况，教会呢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基督徒 要受逼迫。那很多人会受到很严重的逼迫。教会的第二种情形就是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多人。第五个就是关于社会的情况，他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呢会渐渐的增多。第六个就告诉我们说福音要遍传，在末世的时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主才会再来。第七个是敌基督的出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第八就是以色列的情形，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在当时是象征以色列人。主说在无花果树发芽长嫩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耶稣接着告诉他们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耶稣首先呢他警告门徒说不要被那些假冒的弥赛亚或者是假先知所迷惑。接着他就对现今的世代提出一些警告，他说末世呢将会出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冲突，会有一些自然的灾害，会有宗教的逼迫，以及许许多多的异端跟邪说。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必须要警醒，而且持守信心，要忍耐到底，继续的传扬福音。耶稣他还特别提到耶路撒冷被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一件事情呢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发生的。他说这将是极大的悲剧跟灾难。圣经说即使是这样子，但是末期呢还没有来到。耶稣接着就回答门徒关于他再来的问题。他说他再来的时候呢，其实全世界同时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而且不会被人误解，也不会被误认。那一些拒绝耶稣的人呢，他在末日会受到审判。但是对于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得救赎的时候。而且呢他告诉门徒说他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目睹耶路撒冷被毁，但是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因为耶稣提醒门徒说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时刻的提高警觉，要警醒，要等候他的再来。但是主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有关于耶稣他再来何时再来，耶稣给门徒的答案就是那时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那个日子一定会来到。而且呢这个日子呢是按照上帝的主权所定下来的，等时候一到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自然就会再来。但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自从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3000年来时常有人会预言说耶稣基督要什么时候再来，结果都证实他们是假先知，而且他们的预言全都是假的。历世历代总是会有一些假先知宣讲一些假预言。如果我们今天听到有人预言说基督将要在某年某月某日要回来，弟兄姐妹， 不要相信，而且也不要跟从，更不要惊慌。圣经明明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所讲的，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因为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的时候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他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因为人充满了罪恶，以至于神要用洪水来毁灭，施行审判，灭绝地上所有的不敬虔的人。因此他吩咐挪亚造方舟，告诉挪亚说将来会有洪水来到。但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呢，啊，一切都如常，好像没有什么迹象。而且我们知道挪亚建方舟的时候，其实他跨越的年代是很久的，洪水是一件还没有看见的事情。耶稣指出在挪亚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过着平安无事的日子。但是呢，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如常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人们都过着日常的生活。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起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写，有两个人在田里，有两个女人在推磨，是指主降临的时候呢，是在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就来到了，好像小偷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出现一样。当我们都一样过着日常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公司上班，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做家务，或者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他要把人分别出来，有的人被取去，有的人被撇下。也就是说，耶稣会在绝大多数人没有准备的时候，他就再来了。可能是在我们吃晚餐，可能是我们在打高尔夫球，甚至是我们搭车要上班下班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日常活动当中，耶稣就来了。他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家的主人他知道贼那个强盗什么时候要来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警醒，而且不让贼呢挖窟窿，挖透那个房屋。只有自以为安全的那个愚蠢的管家，才会不将房门上锁。同样的，我们每一天啊，都应该要警醒，准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会不会我们也是像挪亚时代的那个时候的人一样，照常的吃喝嫁娶？主耶稣再三的提醒我们要随时准备好，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他嘱咐我们，我们要时刻的保持警醒。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而且呢，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他告诉我们，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要我们知道随时准备好。就像挪亚，他相信上帝的话，顺从上帝的话，神吩咐他造方舟，他就造了方舟，神吩咐挪亚进方舟，他就进了方舟。挪亚为那个将来会随时来到的那个洪水做好准备，结果他们全家一家八口都得着拯救。我们要保持警醒，按照上帝的吩咐 来行事为人，要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爱神爱人，将上帝的爱、耶稣的救恩还有圣经的教导分享出去。除了随时我们要准备好以外，我们还要保持警醒，要持守信心，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说基督他必定会再来，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跟罪恶的世代，我们说这个世代一定会终结。到那一天呢，所有属主的儿女都要永远与他同在，享受他永远的安息。在启示录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呢，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跟盼望。虽然这个世代邪恶，生活艰难，虽然这个世界的诱惑和迫害时常让我们对主的信心会摇动，但是如果我们坚信和盼望基督会再回来，那么他再回来的时候呢，他也用了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他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麦子，但是也充满了败子。他不要在那个时候就把败子拔起来，因为他在拔那个败子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根都纠结在一起，可能连麦子也受伤了。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也要把麦子跟败子分开。弟兄姐妹，但愿展信堂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到那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可以蒙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而且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宝贵而且又很确实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应当怀着盼望的心，以及来等候，等候耶稣的再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苦难有压迫，有各样的冲突当中呢，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相信上帝的应许，忠心的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不论主耶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可以向主来交账。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觉得现今的世代，在圣诞节的时候，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可能有一些不信主的那些朋友呢，他们在教会有两大节期里面，他们一定会想要来教会。第一个就是复活节，第二个是圣诞节。你觉得现今的世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还是在复活节、在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好高兴，我们忘了要把人带到教会，我们反而跑到外面去，我们去度假了，我们去 party 了，我们忘了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节期是让一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可以来到教会里面，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个假期是他们想要体验上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在这两个假期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出去游玩了、度假了，所以我们的崇拜人员缺少了，我们原本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呢，因着人数不够多，我们千方百计的，我们绞尽脑汁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弄好的时候， 我们发现出席的弟兄姐妹不多，那更不用说啊，会带新朋友来到当中。启示录最后他记载了两句非常美丽的话，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有一些就回应说，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吗？还是说我们对于主耶稣要再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存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吗？甚至是在这样的一个圣诞的假期里面，十二月份，是我们带着一个很期盼的心，我们想要有一个假期。可是我们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假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当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事情的进展可能不会符合我们对国家的期盼，可能经济呢也不会按照我们的理想来改善，可能有更多的战争，可能有更多的自然灾害，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动荡，甚至我们个人，我们的婚姻可能会面临到挣扎，我们可能会染上疾病，甚至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的儿孙来担心他们的将来。我们看到澳洲现在房价这样子的上涨，我们担心儿孙他们有没有住的地方。纵然如此，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吗？你敢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因为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根本就像挪亚那时候的人，觉得那个是将来的事，那个是看不到的事情，我只要把当下活好就好。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会再来。有一天呢，天空要裂开，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要吹号，而且呢全世界都会一起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说现在就是救赎的时候，所有被他创造的那些创造物呢，应该都会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盼望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迎接，甚至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他诞生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时记得，我们是生活在这种互相重叠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因为耶稣第一次再来，他已经把上帝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在神学上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已然跟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只有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神的国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三一上帝，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多灾多难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当中，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以恩慈和信实眷顾我们。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应许所有敬畏你忠心到底的人有一幅充满盼望的终末的愿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记得我们自己的有限，让我们懂得每一天去亲近你，倚靠你，胜过周遭的试探。 一直等到主耶稣的再来。主啊，让你的教会被预备好，为将来耶稣的再临而活，活出你的荣耀。恳求圣灵上帝以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用一颗警醒的心来等候，等候要进入你光明圣洁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